永续不是一个口号，永续是一种生活方式。欢迎收听永续生活家，在这里我们一起聊永续，聊生活，聊家。Hello， 大家好，我是新田，今天要来跟大家聊一件环保时事。今年12月1号起，台北市禁用塑胶杯的政策上路咯。那这个政策呢，规定了在台北辖区内所有的饮料店以及连锁饮料店哦，皆不能提供一次性的塑胶饮料杯。今天就要来跟大家讨论看看啊，这样的政策是不是真的能够解决环境问题呢？其实台湾的减塑政策历史非常的久，一直以来台湾的政策也非常积极在减塑或者是减少垃圾。往前可以追溯到2002年起，政府就针对了公部门、公私立学校、百货公司业及购物中心、量贩店业、超级市场业、连锁便利商店、还有连锁素食店、还有有店面之餐饮店等八大类的业者，限制使用塑胶类含薄利隆的免洗餐具。那从这样的政策开始已经有20年，中间也有很多像是禁用吸管啊等等的规范在推动。那其中针对饮料杯啊，是在2011年开始推动叫做一次用外带饮料杯源头减量及回收奖励金实施方式的这个政策，那鼓励消费者自备饮料杯来达到减量效果。而今年因应国际趋势，而且要落实这个减塑的政策，那环保署就更进一步订定了一次用饮料杯限制使用对象及实施办法，那开始了一系列的相关规定。例如从今年7月开始啊，连锁饮料店、连锁便利商店、连锁素食店及连锁超级市场等业者，他们都必须提供自备环保杯，可以有5块钱的折扣。那相信这个政策对有在自备杯子买饮料、买咖啡的人来说，应该是非常有感觉。而且这个政策的成效也非常不错哦，在折5元的这个政策上路之前，自备环保杯的比例大概只有 6%， 但是上路之后呢，各个店家都有回馈说现在自备环保杯的比率明显的提升，大概提升到了 15% 到 30%， 这是非常值得鼓励的一件事情。除此之外呢，政策也比照之前现用免洗餐具的方式啊，环保署呢规定在2024年底前，各县市都需要规划饮料店现用一次塑胶杯的制度。也就是说最晚在2024年每个县市都要有作为，但实际上要什么时候开始执行呢，就看各个县市的推动状况。而在整个台湾呢，台北市就是最早实施这个政策的县市哦。台北市政府环保局呢率先宣布，今年12月1号起，辖内饮料店就不得提供塑胶一次用饮料杯。那这个政策啊，我觉得可以说是全国在推动减塑政策上的一个大里程碑啊。但是呢，在施行这个政策的同时啊，有记者就去问饮料业者说，诶，请问你们怎么样因应这样的政策？那很多的餐饮业者他们纷纷表示，他们已经准备好纸容器来因应这个变化了。但是用纸容器取代塑胶容器真的会有比较好吗？其实在环保推动的历程上，禁止使用特定材质制品的法规其实并不罕见，但是呢，这类型的禁用规范往往会衍生其他的环境问题。其中一个例子啊，就是美国旧金山。美国旧金山在2007年公告了要禁用塑胶袋，也就是所有的塑胶袋你都不能够再使用。但是呢，在这个材质施行之后，旧金山的纸袋的消耗量却比过去增加了4倍，那平均一年呢就使用8400万个纸袋。那回头来看看台湾有没有这样的政策呢？台南市曾经在2012年啊公告禁用宝丽龙杯，那是全国第一个禁用宝丽龙杯的都市。但是有长期关注海洋废弃物的环保团体啊，他告诉我们说，他们针对台南沿岸河流的海洋废弃物进行调查，他们发现相比起其他县市哦， 台南的宝丽龙制品的确少了非常多，但是呢，纸质的或者是其他制的所有其他材质的饮料杯却都同步增加，实际上整体的垃圾量并没有减少。但有些人会说啊，如果你要把纸杯跟塑胶杯去做比较的话，至少用纸比用塑胶来的天然吧。但事实上呢，纸的制造过程其实并不是完全没有环境影响哦。我们知道纸是从砍树里面的纤维而来的，所以纸的制造需要砍树，而且砍了树进入制程之后也需要用掉大量的水，甚至是我们看到的纸啊，通常都是洁白亮丽的。事实上这个白的这个颜色是使用了强力的漂白剂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化学药水来去制造纸浆，才让它看起来是那么的白。另外呢，纸杯在制造过程当中，如果我们去考量它所排放的温室气体，也不一定会比塑胶杯少。我们之前有提到，塑胶杯其实它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它很强韧，而且它很轻，所以我通常用比较少的原料，我可以达到一样的功能。而通常纸啊，你为了让它比较坚固，通常你的厚度会比较厚，那厚度厚的情况，你使用的原物料资源就会比较多，那相对来说它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也就是碳排放量，也可能会比较高。另外呢，我们知道纸是没有办法防水的，那纸杯或者说纸餐盒为什么可以防水呢？是因为为了增加这个防水功能呢，它在纸杯的内层加了一个塑胶的淋膜，也就是说有一个薄薄的塑胶放在这个纸杯的里面，然后让这个纸杯可以更强韧而且更防水。那我们知道有些人不喜欢用塑胶杯，是因为他们会担心像是塑胶微粒会融入食物啊，或者是塑胶里面的塑化剂啊，是不是会在我们食用的过程当中融入我们的食物里面，特别是热食带有这样的疑虑嘛。但事实上就算你用的是纸杯，纸杯的最内层还是塑胶啊，那这个塑胶不是会跟塑胶杯一样有融入的风险吗？我们的感受上好像会觉得用纸比较天然啊，纸是用树木做的啊，但事实上纸跟塑胶一样，它们都是经过人为加工的东西，而且可能纸没有比塑胶天然多少。所以纸制品有时候它有一个环保光环哦，我认为这个光环其实是一个迷思，在很多的情况下不一定是真的是这样。那因为我的职业的关系啊，我常常在校内或者是校外需要参加很多各种类型的会议，而公部门的会议通常都是很贴心的啊，会为你准备便当。现在便当的那个便当盒材质其实蛮普遍，都是纸餐盒来做包装的嘛。每次拿到纸餐盒的时候啊，我的职业病就开始了。我总是会把这个纸餐盒上面印的每一个字好好的给它读一遍，然后认真来思考说这边上面写的合不合理。那在我这几年下来的观察，我发现有时候啊，会在纸餐盒上面看到一些非常令人疑惑的标语哦。我看到最经典的一个，它写着说纸餐盒是最环保的包装。身为一个学者，我真的很好奇它这句话有没有任何的文献根据或是参考资料哦。那另外一个最近看到我觉得更好笑的，它上面写说请多使用纸餐具以避免二次公害。我看来看去真的左思右想，看不到这句话请多使用纸餐具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到底可以避免什么二次公害哦。那每次看到这种就是在推广纸餐盒好棒，好像用纸餐盒就可以考100分一样的标语啊，我就觉得说诶，是不是大家真的以为纸餐盒可以解决所有的环境问题？如果有这样的认知的话，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如果民众误以为纸餐盒没有任何的环境危害，那可能会造成反弹效应。反弹效应呢，指的就是当我们认为一个东西它不会造成危害的时候，我们反而会用的更多。那这样的现象呢，有可能发生在我们之前提过的生物可分解容器，或者现在的纸餐盒，甚至是所有的声称环保的商品上面。当它好像变得更环保之后呢，实际上的总使用量不可能会减少，反而会增加。而如果我们探讨整个系统它造成的环境影响，有时候其实比较环保或者是号称比较环保的东西，其实并没有办法真正的让环境影响整体的降低。 所以每次看着纸餐盒或是任何的纸餐具上面写着这一些自称环保的标语啊，我都实在觉得应该要来好好的改进一下。如果问我的建议啊，我的建议是可以参考那些烟酒贩卖上面的警告标语，如饮酒过量有害健康。而纸餐盒的标语应该怎么写呢？我觉得应该可以写成纸餐具的制造会产生二氧化碳，而且纸餐盒内侧含有无法回收的塑胶淋膜，与塑胶餐具相同，有融入食物内的风险，请尽量减少使用。那你只有这样子去写，才有可能真正达到环境教育的效果，也能够避免纸餐盒的滥用。不要觉得这样子的写法很好笑哦，其实国际上已经有针对特定产品上面规定一定要注记环保相关的警语哦。那这个案例是在法国，法国规定呢，在他们的所有卖汽车相关的广告上面一定要加注一件事，就是尽可能搭乘大众运输，以及短距离的通勤请尽量走路或者是骑脚踏车。那这样子政策有没有可能普及到任何我们所使用的材质，或者是特别是一次性的包装材上面？也许大家可以思考看看这个可能性。那每次我讨论这种纸杯、塑胶杯啊，或者是塑胶跟其他像是金属、玻璃材质比较的时候啊，大家都最喜欢问我一个问题，所以呢，结论呢，到底纸杯跟塑胶杯谁比较好？如果今天你要买的话，你要买哪一个？那这个问题到底有没有标准答案？我必须说，你如果真的要去比较两个不同的材质，它做成同一个产品，它的环境影响了多少呢？其实有好多个面向可以讨论。举例来说，可能最简单的是，我们可以从制造过程中的二氧化碳排放，或者说碳足迹来去做比较。那我们说这个碳足迹跟材质的碳足迹以及它的材质用量有关嘛？那碳足迹我们当然可以比较，理论上纸的碳足迹是比塑胶少的，但是呢，因为制造一个纸杯用掉的纸呢会比塑胶多出一些，所以相乘起来呢，可能差不多，或者有时候塑胶会赢一点哦。那另外你可以考虑的可能是能源或是资源的消耗，纸杯它用掉的资源呢是来自于森林的纸，那塑胶杯呢它来自的资源呢是来自化石燃料，是来自石油，那整个制程当中用掉的能源量也不太一样。另外呢，也许你还可以考虑像是制造过程当中的化学物质使用啊，我刚刚讲到漂白剂、荧光剂用在纸杯，那塑胶当然制造过程也有很多的化学添加剂。另外呢，可以考量的也许是这个东西能不能回收，目前纸杯、塑胶杯应该都是可以回收的，当然回收效率有一些差别。甚至呢，你也可以去比较它们对海洋污染的影响，因为我们知道塑胶它其实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它如果跑到海洋里面，会特别对海洋生物造成一些影响，甚至透过食物链的累积，最后回到人类的身上。所以我以上讲的每一个东西啊，你都可以比较，而且你都可以得到一个科学的数据啊，去比较说哪一个到底才比较好。但事实上我们的商业系统并不是这样子运作的。当一个饮料店呢，它要推出它的产品或者是它的品牌的时候，它要考虑我今天要用塑胶杯还是纸杯，通常它考虑的都不是这些环境影响，它要考虑的东西可能是它里面装的东西是什么。举例来说啦，如果是什么珍珠奶茶或者是水果茶等等的，对那个店家来说，外面的视觉上看得到里面的产品，对他们来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哦。那这样的情况也许他就会选用塑胶杯，因为是透明的嘛。那或者是对有些店家来说，他们可能非常在意他们卖出去的饮料这个杯子的质感，那也许他们会选择一些特殊材质可以印刷的纸杯，让他们可能塑造一种环保形象，毕竟大家还是觉得纸杯环保嘛。那除了这个本身商业考量、成本的考量等等呢，还有一个当然就是政策的考量。举例来说，现在假设你是在台北市，你当然就没有办法用塑胶杯啦，所以其实政策的影响力还是蛮大的哦。那如果问我个人二选一我要选哪一个呢，我会说啊，其实对我来说所有的材质都是中性的，我是学材料机械背景的工程师，对我来说材质根本没有分好或坏，不分善良还是邪恶，只是呢每一个材质都有它的性质上的差别。纸有纸的特性，塑胶有塑胶的特性，玻璃、金属都有自己的特性，那根据它的特性，它适合用的范围呢就不太一样。 所以我一直都觉得啊，让塑胶变成环境污染的原因啊，并不是塑胶本身，而是人们对塑胶这个材质的不珍惜以及滥用。而如果我们误以为纸是最环保的包装，进而毫无节制的一次性使用，那同样的也会产生环境问题。我做这样的分享呢，是希望大家可以对材质有正确的认知，而且去思考事情真正的来源跟本质，并不是去怪罪单一的材质，而是去理解一件事情，就是环境影响大或小，决定权通常在这个使用者的身上，进而呢，你可以去改变自己的行为，来达成一个永续的生活。那从现在起啊，减塑政策其实是势在必行，不只是台湾，各个国家都在探讨说他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减少塑胶的使用以及避免塑胶的污染产生。但这样子的禁用塑胶杯的政策呢，虽然使用的纸容器确实能够减少塑胶制品的用量，但是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却完全没有办法解决废弃物和资源耗竭的问题。为了避免民众对材质产生迷思或者是减少误会，除了禁止单一材质之外啊，提出对一次性用品的完整规范，并且透过正确的环保宣导、环境教育来改变消费行为，这更是我们未来该继续努力的方向。那今天环保时事政策的分享就到这边哦。今天在结束以前，我要来一段小小的工商时间。我知道会听永续生活家的听众啊，应该都是在乎环境，而且希望透过自己行为的改变来带来一些不一样的人。那大家都应该知道，气候变迁是我们这个世代很急迫需要面对的问题。但是常常我们想要自己着手改变，却不知道从哪里开始。那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堂在好好好学校线上课程平台由我的学生开设的一堂气候紧急时代的线上课程。这堂线上课程的内容将用非常日常的例子，从能源、饮食、消费的角度，告诉大家该怎么从生活做出改变。最后也会介绍政府跟大企业为了气候做了什么。那现在只要399元就能够加入募资计划，而且你加入募资计划后啊，购买这个课程还可以获得399元同样价格的好学校线上课程平台的折价券。等于是说，如果你有在这个好学校线上课程平台买课程的计划的话，就是0元可以支持这个课程的上线。在完成募资之后呢，募资金额的总额的70%将会捐给在能源以及工业污染等议题深耕已久的绿色公民行动联盟，那剩下的30%则会作为课程制作费用。所以你花这个钱买了课程，拿到一个折价券，还可以支持环保组织的议题推动。那有兴趣的人呢，欢迎点选资讯栏中的连结加入募资计划，一起来学习。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永续生活家，我们下次见咯，拜拜。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持续关注我们下次见咯。